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来宾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今天我在，因为刚从非洲回来，和三位弟兄一起去宣教，那我的这个约翰福音圣经讲到的系列就暂停一次，我要讲的是跟基督徒使命有关的主题，身为使命人，见证使命神。那我们今天下午1点就在这边也会有一个，这是短宣的分享报告，欢迎大家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看的经文都是在耶稣他完成了救恩之后，也就是说他为了世上的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偿还了罪的这个代价，然后3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复活一直到他升天之前，我刚刚大家读到的经文40天之久向门徒一个一个显现，那这段期间当中他也有向门徒分别交代很多的话，是特别重要的几句话。耶稣说这些话不是他的临终赠言，而是他的临别赠言，因为他还要再次回来，回到他所创造的这个整个世界当中，而且还要将新天新地带回来，带到我们当中。目前他只是暂时的离开我们，回到他原本应该在的地方，也就是在天上的宝座当中。那在这个时候他把世界交在门徒手中，就跟他曾经交代过门徒的我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讲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今天我们都是耶稣留在这个世上他要使用的门徒，我们要一起完成这样更大的事情，也就是神对整个世界对整个世人的心意。那今天呢，我会逐一的从不同的福音书，还加上使徒行传，把耶稣在这世上最后的这段时间向门徒所说的话，也就是所交付的使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整理。我们一起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天父，我们聚集在这边要向你献上我们敬拜，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自己原本的所思所想完全的倒空，把自己这个空的自己献上台前让你的真理、你的话语、你的灵来填满我们，把你那个源源不绝的爱放在我们心中，把你对世人的怜悯来充满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被你所改变，被你所拥有，能够完全被你所得着，成为你所可以使用的器皿，可以打发出去的工人，成为你在这个世上的见证，最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以及成为一个馨香的活祭。求主悦纳，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那通常我们讲到大使命的时候，很容易直接就联想到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那边的经文，但是今天当我讲到大使命的时候，我想请大家把头脑稍微跳脱一下这个观念。我要讲的不单单是马太福音的那一段大使命而言，实际上圣经里面并没有大使命这三个字，这三个字假如你看到我们手中圣经，它是，后面编排的时候帮助人读的方便所用的这个小标题，大使命这三个字。为什么会有这个词汇出现在圣经里头呢？最早一般和认为是在一个欧洲的宣教士，在奥地利出生的这个 Justinian von Waltz 这个宣教士所提出来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是他的出生的 年世是在17世纪嘛，然后到了18世纪，那就影响到这个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他特别注重马太福音讲到这个普世宣教的观念，因为传福音给这个要使万民，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在他这边又被这个整理，然后这个也间接影响到对华的宣教士，Hudson Taylor， 那戴德生，还有他所创立的中国内地会。已经到了从17、18、19世纪，到了20世纪初期，爱丁堡的这个世界宣教大会开始把大使命，跟马太福音这边做了很紧密的连结。那所以到这边到今年 到现在为止大概也不过100多年的时间，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小标题，就大使命在这个当中。当然圣经有这样的编排，好比说大使命啦、大诫命啦、大任性啦等等这些东西出现，是帮助我们有时候要传讲啊，有时候要聆听领受的时候有一些帮助，容易去抓到这个关键字句，抓到这整段的重点。 这是有这些好处的。那只是当今天我在讲到大使命的时候，我要一并的把其他福音书，也包括使徒行传一起来看。我们用耶稣的整全使命和 the Jesus holistic mission 来这样看这几处的经文。毕竟圣灵他透过马太也好，马可也好，路加也好，约翰也好，透过不同作者、写作者，在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侧重点，是要来帮助我们更整全的看清楚到底耶稣的大使命是什么。那虽然这五处经文有些地方是有重复的，但是也有一些是特别作者想要强调的，那也都应该是我们所要看重的。那今天我特别会指出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些观念其实是最近几年陆陆续续不断的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也借这个机会做一些整理跟复习。然后另外我在中这每段福音书讲完的时候，也会提出一些思考跟应用的问题，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当我们越来越清楚耶稣的整全使命之后，那我们实际上可以有哪些操练呢？不要只又增加了一个知识，从大使命变成整全使命，然后哇，好像可以自以为 又怎么样了，或者是我们只放在这个嘴巴里面的教导。我希望弟兄姐妹在心智上面能够做出一些调整，也包括实际在生活上面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好参与在这个最伟大的使命当中。那因为我今天分享的时候，你看这个顺序不是按照圣经编排的方式，也不是按照耶稣讲这些话的持续的先后这个顺序，而是我希望借着这些每一卷书他所强调的重点做一个整理，帮助大家的思绪能够稍微理清一下，然后最后把这个如何实践大使命这些重点都串联起来。好，那我们就先翻开到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这边讲到的是在一个门徒聚集的场合，当马可福音在讲到这段大使命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要门徒去传福音。为什么？在第十五节，你们往普天下去，你们往普天下去，那传什么？传福音，传福音给万民听嘛。在二十节也再一次讲到，门徒就照着耶稣的话去到处宣传什么？福音嘛，很清楚嘛，没有翻到也应该看得到这个圣经讲的。另外呢，讲到传福音的重要，也另外还强调是信与不信，也多次在马可这边被强调。那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来读，从十四节开始。后来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他们不信什么？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基本上他们原本不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然后耶稣就说到，这边就是马可福音的大使命，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 Go into all the world， 然后传福音给万民听， Preach the gospel to all creation， 还不只是人，是 all creation， 凡是受造的。所以这边中文有把它特别标注出来，就好像保罗他在哥罗西书讲到，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同时同样他那时候也是讲凡所受造的，这个是我们实际上宣教的一个领域，是向所有受造之物 来宣传的。那十六节讲到信而受敬的，讲到信了必然得救，另外又讲到不信的，不信的怎么样？必被定罪。继续，就好像约翰福音讲到呢，信的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到第十七节，马可还继续说到，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而且最后两节还说到，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这是原本应该耶稣应该所在之地，因为他就是那位独一的神。二十节最后一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又再次强调，用神迹证实他们所传的道。那我们读过使徒行传，我们真的就可以看到那些随走随传的门徒，真的是看到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随着他们。那按着马可所记载的这个大使命呢，有凸显出刚刚我们讲到传福音的必要性，还有信与不信的区别。那我们先来看， 传福音跟信福音的重要性。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传福音，我们自己也要信福音，也就是要把福音活出来。所以我想问大家的是，你所传的福音你自己相不相信？然后觉得牧师问这个问题很奇怪哦。我们告诉别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我们有信神的大能吗？我们时常告诉别人，哎呀，人都是有罪的，你要悔改，你要信耶稣啊。那当我们自己有罪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呢，我们愿不愿意回到神面前 向神认罪悔改，求神的饶恕？我们千万不要传福音，传福音啊，传到最后福音只变成我们嘴巴讲讲的道理而已，我们自己生命却没有因着福音而被改变，这样就真的变成那个保罗很担心的，我们自己反被福音给弃绝了。我们很会传，但是我们活不出来。福音明明是真实可靠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好好的去真心相信。所以我们只有当我们活出福音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得着那个听信福音的好处，也对我们的生命才有真正的帮助。那这是第一个我想要大家应用的，我所传的福音我自己是深深相信吗？我能够活得出来吗？另外我还希望大家再注意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有人愿意信福音啊。我们要留意到接受福音的人他能不能够真心的相信福音呢？否则的话，他们依旧是陷在罪里，就好像刚刚经文所说的，仍然要被定罪的。我们不能把传福音只当作一种任务，只当作教会要推动一个 project 或者是牧师交办的事情，一个 checklist。 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只是把重点放在有没有去传，而不去在乎有没有人因着相信，因着我们去传而相信。那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我们关心自己有没有达标，有没有完成一个当门徒应当要做的作业啊，而不是真正关心到人的灵魂、人的生命，那个东西才是耶稣真正想要关心的。所以我们要彼此提醒，不但要传福音，不但要信福音，也要看到有人真的他们愿意真正的来好好相信、好好跟随。耶稣说到，信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证实所传的道。感谢神，我们向世人传讲的福音就是那个2000年以前已经发生过最伟大的神迹，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差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为人的罪死了，并且三日后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我们愿意传扬、愿意见证那个2000年前发生过最伟大的神迹。当2000年以后，不管是社会进步的如何迅速，世界怎么样的变化，我们还要看到同样伟大的神迹，就是人心愿意悔改，人心愿意向罪悔改，并且归向独一真神，这样的神迹，这样的神迹要依然持续发生在我们当中，这样的神迹会不停地发生在那些勇敢为主去做见证、勇敢去传那个耶稣为罪人受死并且复活这样的福音的人当中。我们会不断地看到人的灵魂原本是受到黑暗罪恶的辖制，一点盼望也没有，但是因着被福音的真光给照亮，一个一个的得着完全的释放，一个一个从最终得着这个解脱。我相信大家每次在受浸的这个下午敬礼崇拜的时间，听到弟兄姐妹见证，或者是我们翻开教会的这个属天园地里面一个一个记载的，就是这样的神迹发生在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怀疑神会到今天还有什么神迹奇事，你看到你也经历到不少，只要我们愿意向人家分享这个历史当中最伟大的神迹，也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死这样的神迹。我不晓得现在在你的生命里头，你的生活当中有谁是你正在跟他传福音的人，假如没有的话，你真的必须好好想想，我还可以向谁去传福音，好好的向神祷告，让神告诉你可以为谁来传福音，向谁来传福音。刚刚看到很明白，耶稣已经把传福音的对象开给我们了嘛，就万民啊， 只要你看到有人的话，基本上就算了嘛，你就可以开始跟他建立关系，开始跟他 谈耶稣，聊福音，应该不难找吧。真的求神让我们可以看到下一个传福音的对象，放胆的向他们来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然后我们必然可以体会到耶稣所说的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那这个是我们因着马可福音里面的大使命，大家可以学习的，可以操练的。接着我要看带大家看到的是路加福音最后一章24章，我要读经文是44到49节。在路加福所记载的大使命当中，耶稣特别指出门徒要明白的道，还有另外一个等一下会讲到是要传讲的道。我们先来看要明白的道是什么。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耶稣要他们明白什么？这边看到路加所凸显的重点，也就是整个旧约圣经要为耶稣做的见证，就像44节所说的，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的话，耶稣刻意的把自己跟旧约圣经加以连结，希望我们知道整个基督信仰是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根基的，也就是神的话语作为根基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耶稣在整本圣经当中的地位，整本圣经都在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要忘记读到耶稣基督，当我们向人家讲解圣经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讲解到耶稣基督。耶稣说的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另外看完了门徒要明白的道之后，我们来看耶稣要门徒传讲的道。在46节开始，耶稣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刚刚讲到万民，现在讲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边讲到我们要奉谁的名呢？是奉那位从旧约开始启示的那位弥赛亚，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看到显明在耶稣一个人身上，他就是那位基督，他就是我们要奉的名。同时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纯正福音的内容，门徒所传的福音一定不能离开基督必受害并且三日从死里复活。门徒所传讲的福音必须是要讲那个悔改跟赦罪的道，这是福音的核心信息，也唯有这样的信息才能够带给人真正生命得到改变。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我们向人传讲的许多道理里面，到底有没有耶稣啊？到底有没有十字架的信息啊？我们所传的福音是那种真正能够帮助人，他帮助到他知罪并且认罪，而且引向以把他指引走向这个跟随耶稣的道路，也就是那个悔改赦罪的道路吗？我们传的是这样的一个福音吗？每一个主日其实我们都有机会复习，对弟兄姐妹 来讲当然是复习，对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新朋友是一个听见福音的机会，也就是 ABC 这样的信息。一个人必须知道他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没有一点的罪可以被逃避，但是他同时他也愿意相信，他真心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他的罪受死，偿还了那个罪的代价，然后因着他就是那位神真神的儿子，所以他可以从死里复活。当他只要用信心来宣告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跟生命之主，那么他就可以得着这样宝贵的救恩。那我们每个礼拜每个主日基本上几乎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相信各位在查经的时候也都是会不断的复习这样的一个福音 ABC。不要每次看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在想，终于讲到快结束了，等一下不知道要吃什么午餐。不要这样轻看，不要这样轻看十字架的道理，不要轻忽这个十字架宝贵福音的这个能力。保罗说他在教会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啊，是神的大能啊！你这样轻忽，马上走神， 走心去想别的事情。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在我们当中有很多高知识分子在这么好的大学旁边附近，但是保罗是 要我们做什么？要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说实在的，假如我们看我们现在身处的社会、国家，或者我们身旁这些的人，他们总是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思考如何解决，好比说人际关系的问题了，好比说种族啦、国家、社会等等的问题了，或者是人性、道德沦丧的问题了。那小一点的范围，好比说亲子之间的教养的问题啦、夫妻之间沟通的问题等等，很多人你遇到一聊，都是在处理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特别是对基督徒而言，只要带到耶稣基督被那钉十字架的道理里面，其实就可以解决。就算没有解决的话，也解决了一大半了，一大半了。就在退休会的时间期间哦，知道我们的讲员黄牧师师母他们，当中也有分享到一些关于亲子教育哈、家庭教育的信息。在那段时间，我就在思考，哎，那有什么样的圣经的经文是能够帮助我紧紧抓住这个奉为圭臬的哈、那时候神就让我看到这段经文，就是刚刚我提到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说很奇怪，我们不是什么 parenting 一般的，我们说箴言的经文啊、诗篇的经文啊，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偏离等等这些东西。那我后来回到家，我就跟家人分享，其实发觉这节经文还真的是最重要的经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做父母的，我们真的，特别是基督徒父母、我们真的把这个这么宝贵的信息给忘记了。从小带着孩子读很多很多的圣经故事啊，他们知道的比外面的人都多、甚至比教会的叔叔阿姨都还多、可是我们很少跟他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我们传承很多东西给下一代，但是却失去了最宝贵的这个核心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最宝贵的真理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为什么要赐给我这样一个全新的生命，然后再借着十字架的道理帮助我们恢复自己跟其他家人或者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假如忘记这个最重要的真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所有做父母我们所传承的信仰很有可能依旧是必须仰赖孩子在外面的表现，孩子所得到的成就，家里挂出来这些什么奖状，或者是 Facebook 转贴出来的这些 honor， 我们要求的，我们依靠的还是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会让孩子忘记神的恩典，神的爱何等的宝贵。也因此，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责备，取代了他们能够认识神的饶恕、神的赦免是何等宝贵、何等重要的信息。假如忘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做父母的总是会习惯靠着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掌控替孩子规划好，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明年你做这件事情，长大了按照我的计划，一个一个把他们安排好，而不是带他们自己到神的面前学习如何倚靠神、如何仰望神、如何顺服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安排的一切。假如没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做父母的只会去想要如何打造出来自己心中完美的那个人见人爱的好宝宝，却不愿让耶稣亲自在他们生命当中做那个陶造的工作，去完成他要对他们的救赎，然后那个全新的创造。这个是因着路加让我们看到那个赦罪悔改的道，那个耶稣基督死后三日复活，这个福音最最最核心的信息。假如这个信息从我们家里开始消失的话，那么我们很大很多的问题，家庭、家族、社会、国家的问题，就一个一个接踵而至，不断的产生。所以有机会，你真的可以跟家人讨论看看，让十字架的道理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家中也照常显大， 不要再讲其他圣经故事，讲讲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讲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吧。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大家最最熟悉的大使命，也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这个讲到的28章16节开始讲，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我们看到有人一边拜神，一边拜耶稣，一边怀疑，一边不信，一边对他的能力身份是有疑惑的。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先是强调了他的权柄，是集那个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权柄。既然他们要拜的是这样的一位神，既然我们信的也是这样集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神，那么他所颁布给我们的命令，所颁布给我们的使命，必须同样也有这样的权柄，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那是怎么样的命令呢？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对于这一处经文，我们要关注的重点会放在做主门徒后。关于万民的观念，在马可刚刚有讲到传福音给万民嘛，路加也讲到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嘛。那当然这一处的经文我们大家应该都很熟悉，里面唯一的动词虽然中文圣经看起来很多，但是在原文里面只有那个使做门徒是唯一的动词，其他的无论是去也好，是施浸也好，或者是教训也好，都是分词，在原本的原文里面都是用分词，那意思是在帮助辅助完成这个主要动词，也就是使做门徒这个主要动词的方法或者是途径。假如要更仔细去分辨的话，其实呢去跟后面的两个施浸跟教导呢，还是又有一点 slightly different， 有所区别的。从英文的表达上面可以看到，去的话就是 go， 施浸跟教导的话是用 baptizing 还有 teaching。 那去是带着命令的口吻，你必须得去，你不得不去，这样的意思。那施浸跟教导呢，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要不断的要持续进行下去的这样一个动作。借着这个机会，那我们把这些几个重要的观念做一些重新的整理。第一个是我们不要只是去使万民做主门徒而已，不是只有使人做门徒而已当然了，使万民做主门徒是帮助我们走出去，走向他们的原因跟动力。但是在那个之前，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要先做好主的门徒啊。神虽然要我们心系万邦，但是我们也莫忘己身啊！不要只顾着到万族，跑到外地去关心少数民族啊，就为他们大发热心啊！但是自己的生命呢？回到教会在洛杉矶呢？你和同工之间的关系呢？闹僵了，搞得冷冷冰冰的，你跟教会肢体的关系如何呢？那这样子你是跑到外面才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结果在自己家里面你有好好的努力跟随基督吗？好好的让耶稣改变你的生命吗？假如是这样的话，你连在自己家门口都管理不好自己，你走到万民的时候，你只是把人带偏了，没有办法带人到耶稣那边去，那如何使他们做主的门徒呢？假如自己都做不好主的门徒。接着我们要看待在 go 在去上面的改变，观念的改变。我们不用再问说我哪时候才要去啊，我要去哪儿呢？这不是我们应当问的问题，因为刚刚讲到去是一个命令，是你不得不去，你不能不去啊，所以你不用再问，其实你已经到了，今天就是了， right now right here， 现在就是了。洛杉矶也可以啊，你可以开始做主的工作，旅行可以开始旅行主的使命。接着讲到关于施浸这个部分，在马太福音这边，其实我们看到耶稣是非常非常看重这个为人施浸的。但是耶稣在这边说的给人施浸，绝对不是说哎，我们想尽各种方法搞各样的活动，只要有人答应，哎，牧师我要报名浸礼啊，然后呢，然后就劝他们 啊，讨好他们，哎，坐到净池里面泡一下，马上下个这个下个月底就要敬礼了，过一下水就很好了。我们不能这样子让人失敬啊，我们还是要传讲，把福音好好的传讲他们，也不要传错了，不要以为让他们以为啊，跑到净池里面，你罪都会被洗干净了。所以教会在往往在为人施敬的时候，也是有很好有很清楚的解释，跟这个说明，假如他没有听过福音，假如他不明白耶稣是谁，这个止水对他一点效用都没有。那虽然目前教会的传统是让牧师来为人家施敬，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仍然可以加入在这个行列当中，加入的方法也就是把福音好好的向人传讲，把福音好好的传讲之后，他们愿意效法耶稣的样式，愿意看重这个敬礼的重要。其实这个可以，这个是做门徒的第一步啊。愿意真正的委身在基督，好好的跟随耶稣啊。耶稣圣经看到耶稣也受敬，那我也愿意受敬，因为我要一生跟随他的人。为什么不受敬礼呢？甚至还有一些教会，他还会经过更长期的这个观察，看看这个人生命，甚至一年的这个观察期，看看他是不是已经真的带出那个悔改之后的行为，然后再为他施敬，比我们教会更严谨更严格哦。毕竟耶稣是要人做主门徒，这个是最重要的，不是只增添几个受敬的 number， 或者是多一些教会的 空位置上面能够 多一些人凑足的人数，他不要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他要真正愿意好好来学习做主门徒的人来到教会里头。那最后我们要看的观念是关于教导，在第二十节耶稣是怎么说的，他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吗？耶稣是说 teaching them everything I've commanded you， 我们只管教训就好了吗？只管教导就好了吗？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怎么样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教导绝对是重要，但是教导最重要的地方是必须要有人愿意遵守遵行的出来，那个才是最重要，才是关键的。但是这也是最大的最困难的地方，也是教会要花最大精力的去做的，去思考的。耶稣的话我们不但要听，要把它听懂听明白，还要去遵守，要把它行出来。我们往往呢讲的太多了，听的太多了，做的太少了，远远不及我们所听的所讲的所知道的，这一点实在是需要主的帮助，对于教导人对于聆听的人都是一样。但是耶稣感谢神，他愿意与我们同在，否则的话教导的人真的是会非常沮丧难过的。假如没有把遵守遵行，其实也就是行道，假如不行道的，我们忽略行道的重要的话，那么必然是会被主给责备的，就像他当年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一样。那这几点是我们从马太福音的大使命上面需要有的调整，或者是重新的认识。在应用方面呢，我们应当思考的，我自己是如何跟随主的，我是如何做主门徒的。我要讲的不是单单只有在你在教会很积极参与很多的侍奉，不只是这样子，更重要的是你在这些服事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让人看到，从你的生命当中，从你的侍奉当中看到耶稣性格真正的品格真正的流露，或者说结出圣灵的果子，让人真的看见那个流露这个基督馨香之气从你的生命当中流出来。还有呢，就是可以思考的是，我自己是如何培育主的门徒的呢？有没有哪些弟兄姐妹在我身旁，是我可以来带着他们，陪伴他们，一起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教导他们，成为下一代新一代的主的门徒的？另外我还可以怎么样参与在门训的事工上面呢？你千万不要以为必须要像是这个 Eric 现在，或者是三桥要担任 Master Life 教会门训的这个 coach， 担任门训的教练，你才可以参与在很门训的施工里头。其实你已经在做门训了，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天来到你团契，来到教会的新朋友，他们就在看着你。这些身旁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都在跟着你学。你到教会是怎么样态度？你跟别人提起你的团契，提起你的弟兄姐妹是在讲哪些事情？他们都听见了。除了教会之外，家里面的这些孩子啊，你的亲朋好友啊，你的长辈也在观察你平时的生活啊。从小看着你长大的长辈，在你信主之后有没有什么改变？你的生命是让他们更羡慕耶稣的生命吗？你的生命，你所一举一动有没有新生的样式？你的一举一动是能够让他们更渴慕神，更爱神，更爱教会，还是相反？一听到教会，一听到基督徒，就想要转身而去。这些是你正在带的门徒哦，你是带给他们有正面的影响，还是成为那种负面的教材？你是让他们更乐意到基督前，还是想要远离教会？那这些是我们必须谨慎思考、谨慎面对的。就算你不是门训的教练，你也在门训当中。你所带出来的门徒是耶稣喜悦的门徒吗？你自己是耶稣喜悦的门徒吗？接着我们就要看到约翰福音了。约翰福音的大使命是在二十章，按照时间点来看，经文告诉我们，那日是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也就是耶稣复活的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们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两次讲到愿你们平安， Peace be with you。 第一次是耶稣，显然是他们有这个门徒非常惊慌，因为看到坟墓是空的，耶稣身体都不见了，那门徒肯定是慌了。所以当耶稣一出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是先让他们听见耶稣的声音，愿你们平安，同时也让他们看到秀出这个手上的钉痕跟肋旁的伤，让门徒亲眼看见，能够证实耶稣已经真真实实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已经战胜死亡的权柄。门徒看到复活的耶稣，感到无比的喜乐之后，在交付给他们使命之前，耶稣又再一次说到，愿你们平安。接着才是约翰福音里面的大使命的经文，耶稣说到，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当耶稣再一次说到这个愿你们平安的时候，这份平安是将来门徒要奉耶稣的名被差遣出去的时候所需要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帮助门徒不再畏惧，也不再逃避主的使命，他们要带着这样的平安的脚踪，勇敢的被差遣出去。刚刚我们还读到耶稣吹了一口气，以象征性的方式帮助门徒预备好等候五旬节圣灵的降临。那个时候你等一下在使徒行传会讲到，因着门徒所传的所见证的是耶稣，所以他们能够拥有耶稣所拥有的权柄，是使人赦罪的权柄，这个是这边的解释。那相较于其他福音书的作者呢，约翰在这边所强调的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于差遣。照着约翰所记的，我们不要忘记，要完成耶稣的大使命，必须得有差遣跟被差遣。那当我们这样照着做的时候，神的使命才能够开始展开，也才能够完成。那我们常常 讲到这个 mission 的时候，我们会中文啊，中文就翻译成使命啊，或者是宣教。这个会之所以会这样用，其实最早是源自于，就是源自于差遣啊这个字，来从这个拉丁文来的。它是表明呢，是神差遣、神赋予使命这样的意思。使徒啊，原本的字啊 ，apostle 就是那个受差遣的人，被差遣的人。那从圣经的启示呢，我们不难看出，整个从世界败坏之后，神差遣爱子降世，完成神对世人的救赎。然后在耶稣升天之前，他差遣门徒，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的，他要让门徒来承接使命。耶稣升天以后，他也按着应许差遣圣灵，让圣灵充满门徒，使门徒有能力在世界到地极来完成主的使命。所以整本圣经让人看到的是那位差遣的神，或者我们说宣教之神、使命之神，在完成他整个差遣的行动、宣教的行动。所以要完成神的使命，其实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方法，只需要回归差遣之神的做法就可以。也就是耶稣今天在这边亲口所说的，也是他亲自的榜样。他说到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神是怎么样差遣耶稣的呢？是让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看到保罗他就效法耶稣，他像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像怎样的人他就做怎样的人。所以当他奉差遣出去宣教各地，在宣教最后结出的是什么样的果子呢？我们看到在不同的地方，小亚细也好，在欧洲也好，弟兄姐妹得着坚固，教会被建立起来。所以因着耶稣的使命是一个差遣的使命，那我想无论是教会或者是个人，我们都要有一个奉差的心志。无论是成为差遣人出去的教会，或者是成为被教会差遣出去的人，就好比保罗、巴拿巴跟安提阿教会的关系一样。当我们有这样的心志，当我们知道要采取，必须采取这样的行动，那么无论是在本地也好，或者是在当神哪一天带领你离开洛杉矶，离开西区教会，不管是怎么样的原因，可能毕业的也好，可能因为工作关系，或者这样回国定居等等，只要我们有一个奉差的心志，知道我们是被赋予这样一个被差遣的使命，知道我们所行的一切是在履行，正在履行神的大使命，我们背后有一位差遣我们的神作为我们的靠山，我们知道他必与我们同在，那么这样我们便可以很有底气、很有信心、很有盼望的，无论是在本地或者是到外地，我去是为主而去，我留是为主而留，无论如何都是主的人，都可以被主使用，那么这样我们就不会对我们神对我们未来的安排有所怀疑、有所犹豫，反而是会更加肯定，知道是这位差遣我的神把我带到不同的地方，也包括洛杉矶本地。那最后我们就要来看看《使徒行传》讲到的大使命。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还记得路加福音的话，在24章刚刚还讲到要等候会从上头得着能力，但是到了使徒行传这边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要等候圣灵，并且要得着圣灵的能力。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呢，门徒就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接着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耶稣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是神的话。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耶稣是暂时回到天上去，他还要把新天新地最终要带回到我们当中。那因着圣灵的降临，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帮助门徒一直到地极来做主的这个见证。虽然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也都有提到圣灵，但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边讲的是最具体的。那这也是在使徒行传当中路加想要凸显的，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能力，在门徒去履行大使命的时候 确实是扮演那个最重要的角色。假如没有圣灵的话，门徒原本是软弱的，是无知的，甚至是怀疑，还有人在疑惑的，或者是侥幸的，还有甚至是会否认耶稣的。但是我们看到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展开，圣灵降临以后，整个就是圣灵的形状，很清楚看到圣灵的工作时时处处跟随着这个使徒的脚踪。那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要知道的是圣灵在全地的工作。当我们在读第八节的时候，看到了四个地方地域，包括了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还有包括到地极，而且仿佛是给人一种从内向外看起来是辐射状散出去的样子。但实际上呢，圣灵的工作并不是这样壁垒分明，或者必须得按照有先后顺序的。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圣灵的工作是可以全面性同时间展开的，并不是说圣灵在耶路撒冷的工作要完成之后他才会到犹太全地，也不是说他要在地级工作必须等到撒玛利亚人都 全地都归主之后才会跨出去。那我想从两处的经文帮助大家看到圣灵是如何工作的。从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始，我们知道这是斯提凡殉道之后，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那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讲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当然我们知道腓力可以作为在这段时间的代表，在从撒玛利亚带人宣讲基督，后来又被圣灵带到这个往加萨往南去的这个旷野的路上，带了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主，甚至还为他施浸。然后接着又到了北边凯撒利亚去。那这个在整个使徒行传八章的经文我们应该是有蛮熟悉的。那另外呢，我想大家看到的是另外一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他讲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同样是讲到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刚刚第八章讲到的是到了犹太跟撒玛利亚，但是这边我们看到门徒呢已经直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阿。这边所讲到的和第八章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因为耶路撒冷的门徒受到逼迫，斯提凡殉道的原因，时间段其实也是一样的，只是那时候门徒已经走到不同的地方了。那一直到后来，当我们在读保罗多次的宣教的旅途当中，其实就可以在不少的地方，包括塞浦路斯啦，包括甚至推罗、西顿等等，都看到神已经预备一群门徒在那边当地做接待的工作。那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的是圣灵就是神啊，他跟神一样的，可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也是不会受到时空限制的。圣灵可以在今天的中国工作，他同样可以在北美洛杉矶工作。圣灵可以在我们刚去的非洲那边工作，也同样可以在我们即将要去的 Arizona 保留区来工作。他要在全地工作，他要我们向万民万邦、向各族各方来工作。就像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这个各方不是四面八方，是各种方言 different tongues different people 各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圣灵在你的生命里当中吗？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那么我们平时如何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人生方向呢？如何让圣灵来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呢？我们不要忽略圣灵的感动，也不要轻看圣灵的能力。今天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被圣灵充满我们，让他来使用我们，让他来带领我们，那么无论在哪里，我们透过自己的生命或者是透过教会，我们都可以成为主的见证。今天我们透过五卷书，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还有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了耶稣所交付的整全使命。当耶稣完成救恩之后，他愿意多方多次的把使命交付给门徒。在马可福音我们学习到的是传福音、信福音并且活出福音的重要，我们不要被福音给弃绝了。在路加福音我们提醒的是要传悔改赦罪的道，福音的核心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只有这样的信息才是那个真正能够使人得救、使人与神和好的信息。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要从自己做主门徒开始，做主门徒何等重要，同时我们也得着了培育主门徒的方法。在路加福音记载到的是强调了差遣，无论是被差或者是差遣人的这样必要。一直到使徒行传，耶稣的嘱咐要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直到地极来为主做见证，这些都是耶稣把使命的内容重点，把使命的对象，包括使命的地域以及完成使命的方式，他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交代给我们的。耶稣所颁布的使命为什么可以被称之为大使命？因为这个世上再也没有其他的使命会比这个使命还要来得更重要、更伟大了。无论是你个人的、你整个家族的，甚至是一个任何一个跨国的公司、企业，甚至是国家、种族的伟大计划、联合国的使命宣言，都没有办法跟耶稣交付给我们、交付给教会、交付给门徒的使命来相提并论。因为这是神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的他的使命。当我们看着、当我们读着手中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看到神对整个他所创造的宇宙、整个他所创造的世界、他所创造的人类有这样伟大宏大的计划。这是在我们都还没有信主、都还不认识神、不晓得耶稣是谁之前，神就已经立定好的使命。今天凡是已经信主、已经被神拣选、被神拯救的人，我们都已经加入到神这个伟大的计划当中了。这是神创世以来开始的计划，从时间的角度看来是亘古就开始，一直要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直到世界末了的使命。就空间而言，这是直到地极的使命。人类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任何的使命可以看到时间空间有这样的跨度，这样的使命完全不是人所能够想象出来、所能够计划出来的，也绝对不是人凭着自己的力量能够完成的。但是这样的使命却是神赋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原本我们都是陷在自己的罪中、活在黑暗当中、过着那个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盼望都没有的人，假如没有神对我们的恩典、假如没有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我们原本就要死在那样的光景当中。但是今天因着耶稣，我们都不再一样，我们是属于这个伟大使命当中的一份子。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跟我们一样，让他们也看到神对他们的计划、对他们家庭、对他们种族、对他们国家的计划，更是让他看到神对整个世界万有、宇宙万有的计划，让他们也让更多的人也 加入到这个伟大使命的行列。所以我们要参与在使命的行列，我们不要再抗命。 Start the commission, stop the omission. 这是神的使命，所以它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使命，也是一个一定会完成的使命。只要我们愿意照着主的吩咐、照着这本使命之书的话来遵行，那么我们就可以参与在这个神必要成就的使命当中，完成他必要达成的这个使命。也唯有当我们这样参与在其中的时候，才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活出那个真正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为什么要拯救我们他的目的，然后显出那个生命最美好的价值。所以让我们一起起身回应神的大使命，开始操练、开始采取行动，让我们不再有任何借口、不再继续推脱，成为那种对抗神使命的人。那在我们当中的慕道友，再一次，若是你已经来到教会一阵子，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慢慢知道啊，原来自己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是一点罪都逃不过的，你愿意相信、愿意让耶稣来解决你罪的问题，那么你可以用信心来接受他，接着祷告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凡是已经有这样的决定、做过这样的祷告的人，那么教会的敬礼也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可以赶快的，不要消灭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来学习顺服、从接受敬礼开始、一生委身于基督。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时间重新整理，也再一次的看见你在使命当中，在大使命当中所要我们学习的，还有要我们遵行的。愿每个人都能够把主的使命谨记在心，从自己开始一直到万民，从我们的家里开始一直到万邦。也让西区教会是一个愿意遵行主大使命、实践主大使命的教会，从洛杉矶直到地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